亲爱弟兄姐妹平安。在2013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主的面前非常的感谢，因为过去的一年充满了神让我们经过的路径，他都滴下之油。我们也知道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每一年都有主的同在跟他的丰富充满我们。昨天我有机会跟一个团契里面谈到他们今年要立志的三个志向，我听到以后非常喜乐，因为他们不是在当时讲的，早就写好了，他们也看过了，然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愿，就是2013年要更加的亲近主，更加的属灵，更加的得到能力，愿意好好的读圣经，愿意把圣经从年头到年尾至少读一遍。你们会不会很高兴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年的励志啊？会，我们照样去行就有福了。这一个团契现在不在这里去讲，但是你们会看见啊，神的祝福会追随着他们。这是生命记里面所讲到的，当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遵循他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神就让那个祝福是追随着我们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家里面外面全部都是蒙福的，因为这个祝福是追随着我们。我们如果去追求一些事情，想要去得到一些事情，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但是如果是神的祝福追着你的话，你再怎么跑也跑不掉。有没有人觉得这很好？有，好，我希望大家都觉得很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几节圣经啊，我们先在读马太福音16章第2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是这样说。这些门徒好像跟我们不太有关系，对不对？12个门徒嘛，对那些门徒，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怎么会有关系呢？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马可福音8章3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我们看见主他叫众人跟门徒一起来，就表示我们是可以来的。众人包括我们，在马可福音讲到啊，我们是做仆人的，是主人把我们叫来的。这中间有所不同的是，神如果叫你来跟从他，你愿意吗？如果我们有仆人的心，你就会愿意；如果你没有仆人的心，你就不会愿意。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9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有什么区别？路加福音讲到的没有把门徒跟众人分开，也就是说耶稣对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所得到的跟门徒所得到的一样的，让我们来跟从他。这是讲到一个完美的人性彰显在我们中间。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21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话？对彼得说的话。耶稣说，跟你没有关系啊，别人跟不跟啊，没有关系啊，你跟从我吧。今天希望我们听到了是神跟我们每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接续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良师，是我们的益友以后，我们要把焦点在今年2013年转到跟随主这件事情上面，认识主，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好，学习主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只是停在那个关系上，而我们要有行动。我们如何的能够更加的每一天都跟主有甜美的团契，然后我们也能够在与主同行，在服事上面经历神的恩典，跟在主的旁边，他要我们做事我们就去做，他不要我们做事我们就不要做，我们接受这位主为我们舍己 他也把他所有的一切给了我们，我们接受他的装备，接受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的恩赐更多的彰显，也每日学习主的榜样，这就是跟随基督。我相信神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在今年来帮助我们来看，在整本的圣经中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神让我们如何学习那些人的跟随，他们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行，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跟随基督，而我们就跟随他。就像保罗说的，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般。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也许会感觉我们跟随的脚步好像跟不上了，所以我们好好的来看神怎么样的来恩待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这是何等的喜乐，就在新年的时候，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立志，就是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让我们更加的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们不再靠外貌认人，让我们看见的乃是主你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谢谢主恩待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马太福音中间，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出于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他们听见了以后就说，可能是施洗约翰吧。施洗约翰是他们所认为当时最值得尊重的先知，他们要认识耶稣，但是他们却看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是说会不会是施洗约翰呢？啊，有一些人说，哦，我看得比你更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以利亚更有能力，说他是以利亚。啊，有一些人说那可能还不是以利亚，以利亚神迹奇事很好，但是他并不关心我们，所以有人说那也许他是耶利米吧。耶利米是一位会流泪劝诫人的先知，是非常爱别人的，他自己受了亏损，后来我们知道耶利米为了别人的缘故，他愿意跟他们一直去受苦，这是我们都喜欢有的先知里面的一位。那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三位，随便哪一位都可以，但是耶稣说那是别人说的，你说我是谁呢？没有人回答，只有一位叫西门彼得的，他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一听到这个话就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我就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样的一段记载就引出了后面耶稣基督讲到他将要为人舍命，将要去耶路撒冷，把他被交在长老祭司长文士的手中，这些长老会迫害他，而且他会被杀，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交在罗马人的手里，第三日复活。于是彼得就拉住耶稣说，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啊。那耶稣就跟他说，你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好，这是这一段跟随主的背景。彼得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舍不得主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因此就拉住他说，这个事情不能如此成就，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受害。我们要想到彼得他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也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们整个的人所有的言语行动，我们所思所想都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都会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动力都会改变，而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说还会有人不知道吗？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跟从？我们要仔细的来看，我们仔细的从彼得跟从的实践跟从的事来看。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呼召是多次的还是单次的？很容易，我们说一定是多次的，要不然他不会问。好，第二个是还有好多的呼召，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花那么多时间，我们还有圣餐，所以我们就用很短的时间来先看这个十次重大的呼召，还有其他的。 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跟随主不仅是呼召，而且我们需要接受挑战，然后我们会看见跟随主的结局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先来看这十次的呼召让彼得舍不得耶稣基督。好，我们看第一个呼召，是耶稣将西门改为彼得的时候，他把他的名字改变的这一个呼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他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是彼得听见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立刻舍了网，就说我愿意跟从你。耶稣当然很高兴，如果有人也是这样回应，耶稣今天还是很高兴。好，那我们看下面，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一段的经历中间还有一个插曲，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把西门的名字改了，改成彼得。我们一起来念，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看见这个名字，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看到他就说你不要叫西门呢？因为西门呢是一个比较墙头草会随便摇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一个名字所代表的人。西门一下会这样一下会那样，他动作很快，他的思虑很快，他的行动也很快，他对一些事情的决定是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的。这么样的一位西门，神要把重大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他，你觉得可不可靠？有点危险，这个人感情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很冲动啊！一做完了以后又错了，那怎么办呢？钥匙交给他，一开了以后又不能关，关了不能开，那怎么办？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就先告诉他，我呼召你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这个西门呢，墙头草芦苇要改变成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基法是叫做 Petras 啊，这一个是一个小小的石头。神说你现在不要小看这个小的石头，将来这些小的石头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神的圣殿，就是灵宫，就是神最看重的那个宝石所建造的，就是要从你的身上也要显出成就这事的一部分。但是你不是那个大的根基，你不是那个磐石，因为磐石叫做 Petra 跟 Petra 不一样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这个磐石是什么呢？是说神问他的十二个门徒，他来到世上这么多人可以问，但是他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表示你要认识神是谁比知道他所做的工作还要重要。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来到这个世间拯救世上所有的人的。而这一位彼得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启示，是天父启示下来的，这就是教会建造的磐石，就是这个根基，就是这个启示。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彼得就是教会的根基，教会建在彼得身上，那就太可怕了。彼得这个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三次不认主，我们知道他这个人随时会改变的，这个人碰到难处的时候，怕被人诬赖的时候，他可以水火装甲的，或者是根本就连水火装甲像巴拿巴都没做，他就根本就跟人家不在一起，免得受牵连。但是神使用这一位彼得，把神的意象，教会建造的意象讲出来，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个权柄原文上面讲到的是阴间的门，意思就是说在神子的国跟撒旦的国度，黑暗势力的国度在一起征战的时候， 阴间没有力量能够胜过神子的能力啊，因此它只是一个门，你没有看到一个门打仗的时候带了一个门出去打仗，你只看到一个门城门是被人家攻打的。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主，你必须看见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沮丧，我们不会这么样的难过，我们不会这样的心里面的颓丧，我们不会对一些的事情失望，甚至有些人绝望，甚至有一些人真是希望他主早点来，不是一个好的盼望啊，因为他不想面对明天，不想面对明天的工作，不想面对这个经济上的难处，不想面对这个夫妇的关系，不想面对这个儿女对他的态度。我们的人生满了很多很多的压力捆绑重担，在神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就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啊，这是一个启示，建造这个教会啊，是透过这一位叫做 Picas 的这一位彼得基法说出来的。好，这是第一次的呼召，很好，我们都有这样的呼召吗？我们有这样的呼召，那我们就想够了，不是，后面还有，请看第二个呼召。第二个呼召，在神给我们的提醒中，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彼得经过了神呼召他以后，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耶稣已经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后他也经历了一些奇妙的神迹医治，看见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这么多人来听，可是彼得却不是真正要跟随耶稣，因为那个时候彼得正在打鱼，耶稣在传道，彼得要跟从他，彼得怎么会去打鱼？那你以为耶稣也在打鱼，所以彼得也在打鱼，对不对？不对啊，你看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五章四节，耶稣说把船下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了，没有叫他彼得，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说你是木匠，你不要搞错，我是打鱼人，我一打了整夜没有打到，你下次听你的话我就下网吧，下网了以后我就给你看，你叫我们下网也没用。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整夜劳力呢？我们一生中间辛苦的白上了，拼了命了，做了好多的事情，然后力不能胜，然后主说你跟从我，我们说主啊跟从你有什么用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那你说你还算基督徒吗？算，彼得算，你也算，我也算，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说主啊，我今天尽我的力量来为你做工，你看那些人跟他们传福音，爱心关怀他们，然后做了好多跑腿的事，然后让人都很感动，结果呢这些人十年十五年以后你看统统跑光了。心里面跟主说算了，我不做了。今天真的是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是有这样的心态，我知道，因为我也有这样心态，我也经过过。那这样子我们统统都一样了，对，我们通通都一样。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十个呼召对你对我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都以为只要第一个呼召然后我们失败了以后就没有第二个会临到，第二个呼召非常重要，这个呼召在临到的时候啊，彼得说好，我下网，整夜劳力打不倒，现在为什么下网呢？因为我听你的话。但是彼得是真的听话吗？你看到后面就看见啊，那个网下去以后船都快沉掉了，因为那个网上的鱼太多了，他不但是他自己，他同伴，他还呼召别的船来帮忙，不然的话船就要沉下去了，甚至那个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以后有没有说，主啊真好，你再帮我们多打一点鱼，以后我们跟你出去的时候有吃有喝，我们好多的钱都有了，不再担心，有没有这个样的？彼得没有，彼得就来祷告了，就俯伏在基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我请问你，你是彼得的话，你希不希望耶稣说就照你的祷告应许你了吧，我就离开你了？你觉得彼得会怎么样？彼得一定大哭说，主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认罪也不是很真实的，我是罪人没错，但是你真的不能离开我啊！你怎么能离开我，离开我我还有什么呢？我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不听，不听你的祷告，你说我是个罪人，主说你怎么现在才知道你是个罪人啊？而且你是一个罪人，其他的人都是罪人，你是个罪人，怎么就叫离开你呢？我来就是拯救罪人，你连这点都不懂。好，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 第二次的呼召，耶稣对他说，西门，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你就仔细读圣经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如果我是彼得，我说我以前也撇下过，后来没什么结果，我就去打鱼了。今天再撇下一次，下次也是一样，反正跟不上。但是呢，今天有一句话来帮助了彼得，我相信也能够帮助你，就是不要怕。耶稣基督常出现的时候说不要怕，把他复活了以后，人看见他的时候，他愿你们平安，他们吓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的那句话叫不要怕。今天我们怕是怕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是谁，我们没有看见他奇妙的作为是会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他能够让我们所惧怕的全部都除掉啊！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有什么是害怕的，你今天把它放下来啊！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呼召，第三个呼召叫做永不改变的一个呼召。耶稣基督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前的时候，他预先告诉彼得一件事情，他说啊，你会三次不认我。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见过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从你下监从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三次你会说不认得我。我是彼得，我就很高兴了。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原先耶稣叫我西门西门，到后来说彼得，你看耶稣说，因为我给你改的名字，就不怕你三次不认我。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不会失去信心的，因为我为你祷告。彼得听完这个以后还不甘心，他说，哎，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一同受死也是甘心。还有一个地方另外记载说，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你看彼得多有信心，但耶稣说不会的，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没有叫，另外一个地方讲了鸡叫二次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我，鸡叫第二次的时候，你会三次不是一次。彼得心想，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啊，就发生了。那彼得后来得安慰啊，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今天主在哪里？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怎么样定我们的罪，不是为我们祷告，主在为你为我祷告。所以我今天我敢做一些事情，实在不是我能够做的，是主在为我祷告。你也能做一些事情，不是你能做的，是神能为你做的。你愿意来经历什么？你经历他是因为他永不改变他的呼召，他的恩赐跟选召没有后悔的。他选我们在他的家中，是在早在创世以前，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神以他的用能跟神性，照他的预知，他晓得我们这个人会回应他的爱。我们的名字早就在创世以前记在羔羊的册上，因此我们要欢喜，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想说我现在就做了这个事，我现在真的是很挣扎，我一定没有救了啊，我一定是会被定罪了。还有人在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呢看见这个团契查哥林多前书9章27节里面就讲了说，哎呦，连保罗都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也被弃绝了，他恐怕这件事情会发生啊，到底真的会发生吗？所以他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不是靠我们，你尽量的去攻克你的身，你我都一样，在我们的肉体天然里面没有良善，不能靠你，不能靠我，是要靠主为我们祷告。因此主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要感谢。有这三重的保证已经够了，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可能说，算了吧，不要再跟随了，还是不要再跟随的好。你看彼得出去又痛哭。第四，我们看一下恢复执事的呼召。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注意啊，这个复活的主向他们吹气，把圣灵赐给他们。很多人说不晓得圣灵什么时候来的， 圣灵什么时候来？圣灵本来就是他在创世以前，我们今年要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通要讲过，当然不能够细讲。我们说一本书腓立比书讲那么久，那创世纪到启示录怎么讲？创世纪到启示录可以讲，你会看到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我们今年就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好，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圣灵，他吹口气，他是定门受圣灵，是在使徒行传以前的。圣灵是赐生命的灵，而且进到这些人的里面。啊，天使吩咐妇女啊，提醒彼得也可以到加利利去，主要用他。这是一个执事的恢复的一个呼召。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如果圣经上出现你的名字我的名字，你不一定要高兴。其他的十个使徒的名字没有写在那，但是这边会写一个彼得是有原因的。你们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主透过这些妇女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到加利利来。我如果是彼得，刚才我才出丑，刚才我才在主的面前软弱，而且我背叛主，今天说门徒去的话，我不去啊，你们去吧，你们要去去，我反正已经完了。耶稣基督他的心是何等的柔细，他说叫门徒跟彼得，如果神把你的名字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永远不撇弃你，他没有把你放在一边不使用。今天我们做祭司是垂手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神要我们不做就不做，神要我们进去做一件事情就进，要退后就要退后，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啊，这是一个服侍人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服侍神更该有这样的态度。你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帮忙人家的，人家没有要你做事你拼命去做，人家请你去帮忙的你偏不做，你不会被雇用太久的。在神的家里面啊，我们有永远的工作，永远的职分，我们是祭司啊，我们是永远在服侍神的。神不能把你开革，那怎么办呢？这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神必须要再继续接着还有呼召。我们看第五个呼召，第五个呼召讲到我们的复活的主让以马忤师路上的两个门徒回到他们的门徒中间，那里有十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多马不在，彼得在，但是彼得在那里没有说话。那这两个人来了以后就传达一个信息，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西门没有说话，但是他们几个人来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24章33到34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门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感谢主，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西门彼得他在他们中间说，主还是找人来说了我应该说的但是我又不敢说的话。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些事情我们很软弱啊，我们不敢说，但是有人会来把神的心意说出来，把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说出来。我们中间好多的人都轻看了我们，我们轻看了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在神的面前是神眼中的同人，眼珠是不能随便碰的啊，眼中的同人，神看我们这么宝贵，我们今天需要听见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看第六，在复活的主他呼召的时候不但是如此，要以马忤师路上的这个门徒。第六哈，我们看见复活的主讲到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说这些人都是我复活的见证人。中间有一段讲到的是彼得，就是基法，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他没有叫他西门，真是感谢主。哥林多前书15章3到5节，我们念一下。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只要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12使徒表示就耶稣拣选的那些，虽然那个时候是11个啊，但是是12使徒，后来又有马提亚被拣选进来，但是在这里面讲到先显给彼得看。所以那一天大家都以为那十个门徒在那里全部是一样的，他 他们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因为彼得他就已经给他显现，但是他不敢说，他放在心里不敢说，他也不要告诉人主没有忘记他，主托妇人告诉他你要来，门徒跟彼得以马忤斯路上来告诉他啊，说以前也西门看这里，再说保罗说他不只是西门，他是彼得，他是基法啊，他是在神的手中大有功效的这一位使徒，是犹太人，是受割礼之人的使徒。好，我们再看停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再来啊，第七，做犹太人使徒的呼召，这是保罗啊他说的，在加太书二章啊七到八节，我们念一下。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里我们看见未受割礼的人，那是指的外邦人，受割礼的人讲的是犹太人，但在这个地方保罗说在犹太人中间能够代表这个使徒职分的彼得，神真的是大大的使用他。在保罗的心中，外邦人使徒是不是彼得呢？好像应该不是。但是第八个我们再看神怎么样使用彼得，圣灵的印证，我们看了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七到八节怎么讲的啊，到加利利以后，复活的主告诉彼得说你要去做这些事，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人的中间。于是彼得就开了哥尼流，就是意大利以营的百夫长的家里面传道的这个门。本来就他们不知道你必须外邦人要信你犹太教，进入犹太教的系统里面才可以得救，但是彼得说不需要啊，为什么不需要？因为神启示圣灵的印证，所以圣灵在这里所做的印证，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真义是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彼得讲这个话带着何等的权柄，否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先信犹太教，不然不能得救，我们通通要受割礼，我们通通要守十诫，那些洁净的东西才可以吃，食物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但他就说那我们中国人得救很少了，因为我们都喜欢吃猪肉，猪肉都不能吃，不能信了。这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更多前书正在查圣经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神特别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来印证，让彼得开了外邦人的门，传道的门，信道的门。今天我们都是蒙了这一位悔改的使徒而得救，因为他跟随耶稣，他这个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很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什么呢，就是至死忠心的呼召。这一个主告诉他说你年幼的时候自有往来，年老的时候啊，有人要把你牵着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啊，是什么意思？乃是指着他会失去他自己选择的自由。这一个彼得他年幼的时候他高兴去哪里去哪里，高兴打鱼去打鱼，高兴去本都加泰啊，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他可以去啊，但是到年老的时候神叫他到哪里他就在哪里。相传彼得是在罗马殉道的，他殉道的时候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要钉我在十字架上，把我倒钉十字架。相传彼得就是这样勇敢的面对这个死亡，面对殉道，而且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他身上，他成为一个信心的使徒。好，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等到我再来的时候，等到我来的时候是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约翰他的启示录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通通要见到他。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不要看环境，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今天就算是在我们传信里面，或者我们主日学里面，甚至我们的祷告会，有些人来了，有些人没有来， 有些人说，因为你看那些人都不来，所以我也不要来。神的话说，你跟从我吧，我们跟从主。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阶段，针对他的呼召不一样。现在看了九处的呼召，你是哪一处的呼召？神在你的身上是基本初步的呼召呢，还是继续的呼召，进一步的呼召，恢复的呼召，还是神对我们永远不变恢复我们的职事的呼召？神怎么样的呼召我们呢？好，我们看最后得荣耀冠冕的呼召。啊，这是我们今天说荣耀归于至高神，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碰的啊！荣耀是神的，且荣耀。但是，请看彼得，他后来他了解神的心意，他写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亲爱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话如果没有记载，我们能够相信吗？神是诸般恩典的神，这我相信，你也相信，在基督里面造了我们，他呼召我们，他造了我们来得他永远的荣耀，不能接受啊！他的荣耀哪里是我们可以得的？我们不配，我们是不配，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啊！谁说他配的，他进不了神的国，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难是暂时的，暂受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以我所经历的今天所有一切的患难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虽然我们有时候看不见，就说啊，是我做错了事了，所以受了个患难。神说对也不对，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没错，但是有一些的事情是神定义要你经过的，要我经过的，好让我们真是能够依靠他，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这是讲到跟随，跟随主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那里所讲到的，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讲的说，主啊，要跟随你已经很难了，还要背起十字架，那是谁的十字架呢？谁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不晓得你觉得这个十字架好不好背呢？是不是太重了？有没有人没有十字架，没有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就说，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十字架可重了，我家里面就有好几个十字架，那个是别人的十字架，那不是自己的十字架。这个真正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不是装饰品放在这里给你看，十字架也不是可以夸耀的，十字架是真实，我们这一个人决定在我的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那个肉体必须被除掉的是我这个人的老我，天然是自我，是我们的邪情私欲，是我们要想靠自己行律法还守不住的，这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在这个十字架上才能够除掉的。这是十字架的功能。十字架你天天要背起的，不是说我过去有一些的成功，今天我需要为主的缘故放下，这是很重要。但是你放下了以后，你会觉得不甘心，你会觉得自己很委屈的，通通都错了。神如果能让我们对神的国度有一点点的摆上，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神的心意就满足了。一有人问我说，那我们就是为了要得到满足，得到荣誉，得到奖赏，得到冠冕，得到祝福才来信主，那太功利了啊！这个东西很难接受。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神如果给你一个孩子，你说那个孩子说，我不想好好的来做任何的事情，免得你说我是个好孩子，你会买一些礼物给我，那我就把它做得很差很烂，然后你没有礼物给我，我这样子就非常不功利啊！你觉得你会什么感觉？你说我本来就是要给你啊，你做得好做得坏，我都是竭力要给你，我自己想很多的办法要给你啊。因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为你们积财，圣经上面讲的父母为儿女积财，儿女不是为父母积财啊。今天我们都搞错了，神让我为你摆上了什么，摆上了这个让你得荣耀了，神的荣耀不需要你。在没有世界以前，主耶稣说我与父所有的荣耀，而且他不需要我们，但是他今天把我们带进他的里面，是为了要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有份于他的事工，让我们这一个人在他手中成为有用。今天好多人的概念上面就要改变啊，没有改变这个概念，我们今天 好多时候就是斗拳打空气，就奔跑无定向啊。我们所做的这些就是靠我们自己天然的力量，而不是靠圣灵的能力，非势力非才能的，是靠我主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太熟悉的却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挑战，这个挑战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5-26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我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在这个原文里面是苏卡，不是牛马，这个不是达尔啊，这个字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的魂里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的礼物，我们有没有愿意啊，让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的肉体这种能力，在神的面前，我们说我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成为软弱啊，让你的能力可以充满我，可以坚固我。如果像保罗能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呢？啊，我为了要让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愿意忍受一些羞辱，我愿意人把我看错了。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好多的人不愿意面对太多的人，就说我今天真的没有脸去见其他人。其实其他人也没有脸见你，都一样。我们就只是说他没有看错你，你看错了。他没有看错的原因也并不是说他对，乃是说神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来，那人的面前为什么不能来？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来面对人，因为他觉得心里面会太痛苦。这个还是自我为中心，我们不要自我为中心，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以主为中心，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不然那个福音思虑大家念了半天，然后每一个人都喜欢啊，那个主座的宝座上面，我们生命都非常调和。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坐在那边，生命乱得很。可是我们实际上都是自己坐在宝座上，不肯下来啊。然后大风吹，吹一下，留一个位置给主。我不晓得你们，就你拼命去抢位置，不肯站在外面。我们今天要站在外面，你就是那一个站在外面的人，我就是那个站在外面的人。主座宝座就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所以这个上吊生命跟得到生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对比，也是一种吊诡。你我不能够真正的明白，执政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看见生命的意义，我们就能够改变。好，最后用很短的时间我们讲一下跟随主的应许。这是预告，预告第二第三我们下一次会讲。跟随主是有应许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27-28，我们一起来念。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啊，这里有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关乎幕后耶稣基督要来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一个国度临到的时候，是有众使者与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执掌王权。啊，那是千禧年，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时日。那时候万膝都向主去，万口都向他承认。当然，我们在其中实在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不再是这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完全转变的身体。那一个身体是像耶稣基督复活那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放在操练身体上面。操练身体有益处，但是操练敬虔更有益处啊，就是今生来世都有益处啊。这不是我讲的，是保罗对他最亲爱的门徒提摩太说的。好，我们今天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我们操练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软弱病兮兮的然后才属灵，我们也没有那样啊。你们看我也没有说故意要弄得很软弱的样子然后表示我属灵啊。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在灵里面非常的刚强，能够捆绑撒旦邪灵恶者，我们能够把人坚固的灵垒给摧毁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仰望神，这是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写在这里。第二件就让人说，第一件我了解，那是未来的事，那现在的事呢？现在的事呢？是站在这里，有人在没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再来的时候多少年了？耶稣基督讲了这话以后，1000多年过去了，还没有降临啊！那怎么会有人站在这里会看到神的国降临呢？神的国乃是神掌权的地方。耶稣基督曾经带了三个人，跟随他的三个人上了变化山，紧接着这里所写的这三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写的都记载这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在变化山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上去，上去他们看见神的国，我人子就在你那个时候降临在他的国里。他们看见了耶稣真正在那里边登山变相，那不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是一个 transfiguration， 就是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显出他真正的形象。今天我们要跟随主，你必须看到彼得所看到的，因此他在彼得后书他才讲到那一段的这个历史，他讲到那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就讲到那时候在圣山上主亲自降临的事情，他是真实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啊，里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以后紧接着就是这事。马可福音第8章、路加福音第9章都记载这事。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年好好的跟随主。啊，主对你的呼召是哪一个阶段啊？不重要啊，主对你的呼召是绝对不会改变，而且绝对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从今起，没有人可以骄傲到我们。因为我们身上带了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面前再次把自己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你来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快跑的跟随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古旧十架。